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成立专案小组研究以哈战事，为台海战事做防御嘅准备。咁除咗军事面，台湾嘅资讯安全圈示警，以哈战争近期已经从现实战场伸延至网络，包括以色列政府嘅网站频频受到网攻、虚假消息嘅舆论战，以及全球黑客组织各自站队扩大战局，甚至假冒以色列空袭、警报手机应用程式窃取用户嘅个人资讯等等。他说，现代战争大量使用资讯战，台湾的资讯系统受到网攻的频率已经是全球之最。随着中国威胁加剧和网攻工具的升级，台湾应该要藉用以哈网络战，全民建立零信任的资讯安全防御观念。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云端服务业者 Carl Fair 在10月13号透露，趁巴勒斯坦的黑客组织 Anon Ghost 近期开发出一个应用程式，假冒为以色列人提供空袭警报的 Red Alert Israel， 并且藉由大量散布这个恶意的应用程式的 iOS 和安卓版本下载链接，令到急需要躲避空袭的以色列用户安装，以便于在安装过程当中窃取用户手机内的联络人、短信、通话记录、手机的 IMEI 码、应用程序账号等等的个人资料。这个是以哈战争打了三个礼拜以来，战争从现实战场伸延至网络的最新案例之一。哈马斯阵营发动的其他资讯安全攻势，还包括攻击以色列政府的网站，例如会计师网站、国家电力局，甚至铁工飞弹防御系统等等。另外，大量有关战情的假消息亦充斥住网络空间，企图影响人心和舆论。至于全球黑客组织，亦传出各自在以哈双边阵营站队，透过网络号召武装行动，以期将这场冲突扩大为一场多战线的战斗。对于这些发展，台湾的资讯安全圈密切关注，因为台湾作为全球下一个可能的火药库，台湾政府和企业的资讯安全系统已经长年是网络攻击的对象。台湾的资讯安全专家说，未来台湾海峡如果真的开战，资讯战恐怕是前哨战，网络远比想象当中危险，台湾应该去借镜以色列受到网攻的经验，建立零信任的资讯安全警觉。位于台北的台科大资讯管理系教授查士潮对美国之音说，黑客会利用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作为引子，吸引你去点击那个连接，或者下载那个恶意的程序，他可以做一些监听的动作，当然用户就因此受到感染。不只是以色列，台湾过去其实就已经非常多的案例。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讯安全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应用程式设计漏洞很多，台湾的知名网上购物站10月底就曾经受到黑客攻击，盗用正牌的 Apps 进行诈骗。更早之前，知名日本系的日用品牌在9月份亦被黑客攻击，窃取消费者的个人资讯和账户的密码。虽然不关战事，但类似的网攻已经非常猖獗，而且多元化。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愿意透露中文姓名的资讯安全专家 Max 亦对美国之音说，智能手机普及之下，一般人亦有能力设计应用程式之后，网攻事件就更加普遍，尤其安卓系统的设计具开放性，比起封闭式的 iOS 系统，有更多遭受滥用的可能性。他说，以清理记忆体的 Apps 为例，被用户免费下载，功能强大，亦是经常受到黑客滥用窃取缓冲或者记忆体资讯的工具之一。这些平时用来诈骗的 Apps 战事可能会升级为作战工具。Max 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以巴危机，因为人民会感受到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损失，在这个情况之下，黑客出了个 Apps， 而你的用户下载之后，黑客就可以窃取你的个人资料，进行下一步的网攻，不理是诈骗，或者是攻击。位于台北的旭联智安董事总经理郭崇信说，以色列近期受到各式的密集的网络攻击，应该是台湾的他山之石。台湾近年来，不理是政府点话，企业网站多次被成功攻入，代表资讯安全防护已经出现了漏洞。 他呼吁台湾应该要将资讯战列为军事资通战略的核心，尤其是台湾已经是全世界资通系统被攻击比率最高的地方，而且透过逆向追踪 IP 的地址，大多数被证实是来自对台湾有武统企图的中国。郭崇信曾经担任过台湾国安局的副局长，亦是现任台北市政府的治安顾问。他说，解放军的正规网军锁定的目标是台湾的国防、外交和经济等关键基础设施，他们长期潜伏，平时不轻易现踪或者展现实力，大战时可能会发挥破坏力。郭崇信对美国之音说，平时的认知作战还有搜集情报介入选举，这个是中国网军平时做的。战时的话，他是一样继续搜集情报，但会藉着平时所收集到的资讯去瘫痪你的 C4ISR， 也就是军事指挥系统，就是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监视和侦察这些重要目标，会将你摧毁，然后亦会来骚扰你的金融系统。资讯专家 Max 说，中国网军或黑客长期攻击台湾政府部门的网站，例如台湾总统府、行政院或者户政单位，目的是要窃取关键的资料。他说，台湾政府目前的资讯安全防护仍然具有一定的成效，之前大规模的资料外泄事件多数是雇员内有内鬼通过外面的释出，而并非资讯安全系统被网络破解。根据台湾资讯安全大厂趋势科技公司今年8月发布的资讯安全报告，黑客多数利用小型平台的资讯安全漏洞入侵政府机关。根据他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侦测到恶意攻击台湾政府机关的频率高达 145,912 次。报告说，台湾除了因应来自中国国家级黑客的网攻之外，亦有民间黑客入侵牟利。该公司位于台北的台湾暨香港区总经理洪伟鉴说，黑客利用恶意的 Apps 攻击是高效率低风险的获利模式，加上工具进化，市场不断扩大，近年来大行其道，而中国对台湾的网攻亦逐年升级。洪伟鉴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资讯作战就是所有战争的前哨，从俄乌战争的例子大概已经提得出，在所有作战之前，情报窃取是非常关键的事情，从中国过来的对台攻击肯定是有增加的趋势。台湾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已经要求公营部门禁用中国品牌的资讯通讯产品，并且加入美国2020年发起的干净网络倡议，就网络和供应链排除例如中国等不信赖国家所提供的设备或者 5G 基础设施。但查思潮说，多数网攻是利用资讯安全或软体的漏洞，不见得透过硬体设备。他分析说，科学技术的检测成本太高，所以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的产地限制可能直接防范特定国家透过他们生产的设备和系统来内置间谍软件，但这个资讯安全防护效果其实有限。根据趋势与科技的资讯安全调查，除了透过 Apps 进行网攻之外，钓鱼邮件是黑客最广泛使用的入侵工具，历史悠久，而且效果仍然是甚佳。以今年上半年为例，来自高风险电子邮件的治安威胁事件就高达1630万宗。趋势科技的洪伟鉴说，钓鱼邮件只是攻击的第一步，黑客有使用户选击连接并且散播恶意程序或者窃取个人资讯之后，会进行下一步攻击或者勒索。他说，国家级的网攻亦会使用钓鱼邮件或者勒索病毒，但目的并不在于取得赎金，而是进行破坏，透过瘫痪系统运作或者实质破坏展示阻吓威力，亦即是资讯作战的前哨战。中国黑客曾经在2022年8月初成功入侵台湾的超级市场和火车站的屏幕，以简体字“老母婆选访台湾”是对祖国主权的严重挑战的字幕，去表达对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不满。治安专家郭崇信说，这类网攻令到有黑客技术的中国爱国人士可以对台湾进行心理报复。另一个最新趋势是，网络犯罪集团已经开始大量运用生成式的 AI 工具。台科大的查思潮说，随着生成式的 AI 技术进步，诈骗集团利用 ChatGPT 更加易于制造钓鱼邮件，而且以英文为主的钓鱼邮件， 而家可以自动翻译成中文等其他的语种，而且令到扫描垃圾邮件的软体失效，攻击力度大增。趋势科技的洪伟鉴提醒，黑客攻击手法差异不大，但是生成式的 AI 新科技的出现，的确将提高黑客网攻的效率和频率。玉联之安的郭崇信就呼吁台湾应该警觉到中共的网攻已经走向全面化，内容从过去的假信息升级至真假难辨的假视频，已经越来越难预防。举直言，从以色列到台湾网攻无所不在，入侵是必然的，但对台湾最重要的防范是落实可视性、可稽性，才能够在第一时间侦测到网攻并且加以应对。他说，零信任架构 Zero Trust 是资讯安全防护的重要概念，建基在不信任任何事物永远认证管控 Never Trust Always Verify 的原则上。任何公司部门的系统内所有使用者的身份和设备等需要通过多重验证，并且根据该机构的管控政策做信任推断，去评估资源配置和存取的权限，这样才能够强化公共部门或者民企内网的存取控制，完善治安防护。美国总统拜登早于2021年5月12号就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公民营部门制定并且实施零信任架构，而加强联邦政府体系和资料的网络安全。趋势科技的洪伟鉴就说，新冠疫情之后，员工在家工作或者远端连线的工作形态，亦打破了企业或者政府对传统网络的互界互成河的定义。而另外，全球供应链的趋势之下，企业为掌握供应商的运输生产流程，亦大量使用云端，令到企业网络暴露在外面，亦令到网络的防火墙的防御架构因此而失效，亦加大了网络监控和实体验证的困难度。他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各国积极运用零信任架构的管理观念，可以强化网络的资讯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